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1回。韩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上午都准时地参加在九霄殿的大拍卖会。因为第一天就有所收获，所以呢，韩立自然对下面的拍卖大抱希望的。哎呀，但可惜的是啊，下面的几天却一无所获。就像那位和他进行交换的父老者所说一样，除了每日压底儿的11种东西之外，韩立想要的那种等级的珍稀材料罕有在拍卖会上出现。最后压轴拍卖的东西也大都是一些法宝类的成品宝物。看来呀，第一日就能拍到墨金的确是凑巧了一些呀。不过在这期间呢，韩立在拍卖会之外也没有闲着呀，就地下拍卖会的事情通过各种手段倒也了解了一些。照现在情形来看，这地下拍卖会前边几天也和大拍卖会差不多，除了出现的东西以魔道需要的东西居多之外，一般呢也不会出现特别珍惜的物品。但是到了最后一天，则有一个专门针对元婴级修士举行的以物易物交易会，往年几届都有众多罕见的材料出现，他现在还缺的几种材料的确大有可能在这交易会上凑齐的。不过这交易会的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参加的，似乎只有魔道有关的修士或者相关人员等介绍着才能进入这个拍卖会。如此一来呢，韩立心中一松，暂且将这件事情放置到了脑后，只是每日呢按时参加九霄殿的拍卖会。几天之后，韩立在最后一天的拍卖会上竟又发现了一种所需的材料，精神一振之下，花费了10余万灵石拍下了此物。不久，这个明面上的大拍卖会终于结束了，众修士从拍卖场中一哄而出，韩立混在其中飞落到地面上，但是呢却并没有直接走出坊室，而是直奔天机阁而去。韩立并不知道他的此举啊，竟然巧合地让其暂时躲过了一劫。因为前几日已经从坊室入口处消失的阴罗宗的几名长老突然又出现在了入口处，而且啊，其中又多出了一名依旧轻纱罩面的天蓝圣女。现在呢，此女正用玉手把玩着一口银光闪闪的小镜，看着坊室入口处进进出出的修士，不时地朝着小镜子望上几眼，明眸流转之下，这一对黑眉紧锁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小镜荧光闪动的越发厉害，但此女始终是一言不发。旁边的葛天豪等人的脸孔呢也渐渐的阴沉了下来，脸色都不大好看。没有发现那个人，前面进出访室的修士虽然有几个也使用幻术遮蔽了真容，但并不是那个人。怎么，难道他真的没参加大拍卖会？若是如此的话，这几天可就算是白忙活了。半晌之后，天蓝圣女吐了一口气，迟疑地说道：不可能，最近来进京的高阶修士有几个会错过这个大拍卖会的呀。啊，那个人在宝光殿前亲自待了一段时间才离开，分明对这次拍卖会非常重视的样子。葛天豪缓缓地说道。天蓝圣女听到这话，虽然说不经意地点了点头，但是玉容上的沉吟之色仍然是没有散去。会不会妙音镜并不像传闻中的那般神妙啊？或者祭炼时间太短，林道友尚未真正能够发挥此镜的威力，故而没有办法发现此人呢？ 那名三角眼的阴罗宗长老忽然间这般说道：这个也不太可能，妙音镜是七妙真人七妙七珍宝之一，是早已成名修仙界许久的宝物。至于祭炼的问题，古宝原来就不需要怎么祭炼的，只是此境有些特殊，若不稍加祭炼，又没有办法充分发挥破法的神通，故而这几天的祭炼已经足够了。否则那几名同样施展了秘术的修士就不会被我用此宝看破真容了。天蓝圣女摇了摇头，樱唇微张地解释道：如此说来，要么就是这个人幻言秘术神通还在妙音镜之上，故而没有办法被他看破，要么是此人还待在房室中，或者另用什么手段从其他地方走掉了。葛天豪目光闪动了几下，边思量边说道：妙音镜如此大的名声，天下间虽然有他无法破除的幻术，但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哪有这么巧这个人就会此种大神通呢？而第二种情况下，放视四周布置的是赫赫有名的八级风光阵，那个人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破阵离去，十有八九啊应该还待在放视中没有出去才是。林银平最后肯定地说道：林道友的意思是？三角眼老者反而踌躇了起来：继续守在这里，只要那个人还在访视中，就肯定会经过这里的。另外再派几名机灵一些的弟子去访视中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此人的踪迹。林道友所言有理，就依道友之言。晚上吧，若是那人真在访视中，也应该在这段时间之内走出此门。葛天豪略一思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一口答应了下来，然后他抬手放出了几道传音符，不一会儿呢就招来了数名阴罗宗的低阶修士。一番吩咐之后，这几个人就恭恭敬敬地领命离去，往访室的深处走去。就在这几个人因为遍寻韩立未果而有些惊疑动摇的时候，韩立呢却已经在天极阁中再次见到了那位王长老。这个时候他自然是恢复了本来的面貌。王长老对韩立和父老者在天极阁约见之事也是知道一些的，故而毫不意外，反而呢是非常热情地将韩立让到了贵宾室，亲自加以接待。韩立和这位王长老闲谈了一会儿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交流了一些修炼上的经验心得，不久都有一些收获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当二人印证起劲儿的时候，父老者终于如约的也来到了天机阁中，一见到此景倒也客气的立刻加入了讨论。三人之间的这一场交流足足进行了小半天，直到天色快黑之时，三个人才相视一笑，结束了这场都有所获益的谈话。父老者和韩立呢没有再在天机阁久待，当即告辞而去，离开了天机阁。一走出阁楼，韩立脸上一阵模糊，瞬间就幻化成了一位陌生容颜的黄脸修士。父老者一见先是一愣，随即心领神会的不以为意。不过下面韩立反而诧异了起来，父老者竟然没有朝访室出口处走去，而是带着他直奔天机阁附近挂着树林宅的另一间小楼走去。父兄，这是？眼看着要走进这间阁楼了，韩立还是忍不住问道：
这家是我朋友开的，他的主人是和我相交多年的好友，新近在阁楼中布置一个临时传送阵， 传送的地方正好离地下交易会场所不远，我已经打过了招呼，可以直接传送过去的。父老者胸有成竹地说道。
传送阵？我没记错的话，坊市不是严禁布置这种传送阵的吗？
韩立闻言非但没有解惑，反而脸上更加吃惊了起来。
哈哈，道友尽管放心，我这位老友面子可不小啊，因为特殊的原因呢，事先向坊市背后的势力申请过的，已经临时得到允许。这个传送阵只能存在短短的数月的时间，知道的人呢，也是寥寥无几。
父老者不以为意地解释道。
哦，原来如此。
树灵斋的主人是一名面容普通的白净老者，谈吐举止皆都不凡呐，让人一见之下大有春风拂面之感。更让韩立吃惊的是，这位竟然还是一位名气不小的阵法大师，这让韩立大起结交之心呐。可惜的是，因为急着参加地下交易会，所以呢，韩立实在没有时间和此人多说什么，就从布置在阁楼室中的一座小型传送阵传送出了法室。下一刻呢，两个人直接出现在了一处大的隐蔽的山洞中。等两个人走出山洞飞到了空中，韩立这才发现啊，他们竟然直接到了进京城南面的一座无名小山上。而在小山不远处，进京那巨大的城墙还能隐隐可见。就在韩立已经离开了坊市的时候，还守在坊市入口处的葛天豪同样看了看天色，人呢略微沉吟一下，忽然对一旁的天蓝圣女说道，
林道友，地下交易会就要开始了，今日交易会会有几样出现的东西对葛某今后的修炼大有用处，在下是不能错过的，而现在天色如此晚了，那个人还未出现，其他弟子也没有在坊市中发现这个人的踪迹，看来我们先前的推断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此人狡诈如狐，可能早不在坊市当中，不知道林道友能不能陪葛某一同参加交易会，那个人也可能会出现在那里，就算没有，在地下交易会上也肯定会有所收获的。
看样子再这样守株待兔下去的确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吧，我就随道友走一趟吧，说不定真有可能会在那里有点收获呢。
林英平咬了咬嫣红的嘴唇，望了望坊市的方向，只能有些不甘心地答应道。随后呢，葛天豪又和其他人一番商量，那原先一直跟着他的一男一女两名修士仍然暂时留守此坊市，其余长老则有一个人呢跟着他和林音平一起参加地下交易会，三角眼老者和另外一个人呢则自称另有要事，竟就此告辞离去。一时之间，阴罗宗聚集起来的众多元婴级别的长老尚未和韩立接触动手，就先解体各行其事了。阴罗宗的这些修士刚离开没有多久，附近的一家阁楼中突然人影晃动，又走出两名修士来。这两个人瞧了瞧入口处空无一人的情景，脸色凝重的小声传音了几句，随即也跟着走了出去。一走出坊市，两人立刻分头行事，其中一个人呢手持一件小幡，轻轻一晃，身形在一团紫气包裹下立刻是凭空消失啊，然后就朝着葛天豪等人离开的方向追逆而去。另外一个人呢则分道扬镳，化为了一道遁光，直奔皇城方向飞驰而去。这个时候，进京附近的无名荒山上，父老者正一脸耐人寻味地冲韩立说道，
已经传送到了这里，道友不想问些什么吗？
何必多此一举，在下对父兄非要使用传送阵传出坊市之事的确有些不解，但想必道友有自己的道理吧。
在传送出来的瞬间，韩立呢就已经小心地将附近的情况扫视了一遍，附近并没有什么异常，故而非常平静地回答。韩立的这番小动作并没有逃过父老者的双目，但是他不但不恼怒，反而心中大为的满意。
其实也没什么，石老夫先得到消息，在大坊市出口处有几名阴罗宗的修士在找什么人，老夫估计啊，韩道友肯定不想见这几个人，故而才借了这传送阵避开这些家伙，道友不会觉得傅某多此一举吧？
傅老者目光闪动，似笑非笑地说道，
哦，道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韩立心中一凛，但表面神情不变地反问道，
道友不必担心什么，在下若真想对道友不利的话，早就在这附近布置什么后手了。
韩兄大概就是当日在宝光殿前和葛天豪发生冲突的那名修士吧？
啊？
傅老者神秘的一笑，缓缓说道，
哈，没想到傅兄连这个都知道，但为何会出手相助在下？难道道友仅仅因为当日之约就不惜得罪阴罗宗这样的魔道大宗吗？韩某有些不太相信啊。
韩立沉默了一会儿，淡淡的承认，
哼，阴罗宗算什么，韩兄看来还不知道父母的出身吧，在下不才，愧居九幽宗的执法长老，本宗原本就和阴罗宗有些梁子，能够让葛天豪那家伙吃瘪，傅某正求之不得呢。当然了，在下帮助道友主要还是有一事相求的。
傅老者毫不在意，坦然说道，
九幽宗，
哎呦，真是失敬，对贵宗在下可是久闻大名啊，不过以贵宗实力还需要在下帮什么忙啊？
韩立一听，怎么着，这对方竟然也是魔道十宗的长老，心中顿时一惊，警惕心大起啊。
这件事情是私人之事，傅某不好借助宗内人手的，不过此事不急，还是等我二人参加完交易会，在下再和道友细说此事吧。
韩兄尽管放心，此事对道友也有一些好处，若是觉得不合适，傅某也不会勉强的。
既然如此，那这个人情在下就先领了。
韩立略一思量，微微一笑，他已经得罪了一个阴罗宗，自然不希望再得罪一个魔道大宗啊。先不管以后是不是真答应帮对方的忙，先应付一下再说呗。
行啊，在下就知道韩兄也是爽快之人，我们走吧，交易会地点呢，离此不远的。
傅老者脸上喜色一闪，似乎对韩立的反应很满意，下面两个人就化为了两道惊鸿，向远处飞遁而去。一路疾驰没有多久啊，在离进京城3000里外的一片黑幽幽的荒山中，老者带着韩立忽然往下一落，一个盘旋之后呢，就在一面看似普通的石壁前停了下来。石壁微微发绿，大半呢遍布一些淤泥青苔，实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韩立看也没看石壁，反而呢目光一眯，四下一望，这才发现此地呢是身处两座山峰间的一处野山沟，一人高的野草灌木到处都是，若不是傅老者亲自带着他来，绝没有办法发现此点竟有修士出没。傅老者显然到此绝不止一次了，他熟练地从袖袍一抖，一块巴掌大小的圆盘飞射而出，上面白芒一闪，直接没入了石壁中，不见了踪迹。片刻之后，石壁上蓦然是黄色霞光闪动，这韩立眼前一花，石壁竟凭空消失不见，露出了一个直径10余丈宽的巨大的洞口。而在洞口处，
正是两名一身碧衫的中年修士直直地站在了那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2回。